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从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看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啊。那么下面所讲的呢，是解经家会去分析的，我们也有点喜欢去找那个是指着什么。我想他这样讲是提醒人年老的状况，但是不一定要追究的哪一个东西一定是哪一个哈。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当然指可能是指的我们的视力啊体力越来越不好了，雨后云彩返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指的回光返照，或者有的时候晚年哎突然觉得精神很好，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看守房屋的发颤啊，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的手发抖了。有力的屈伸，腰没有力气，推磨的稀少就止息，有人说这是牙齿牙齿的衰败，从窗户往外看的尽都昏暗，这可能也是视力听觉的退化。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响微小，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那么这就是你要细节分这是什么，不是很重要，你知道他在讲衰老的现象就是。那么我们也为此很感慨，因为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经验这样的状况哈，也很能体会这一点哈。这那个推磨的声响微小，那不管是指你牙齿，或像我们刚刚讲的，或其他东西，就你的身体的衰败，好像你很迟钝了，但真奇怪了。不该迟钝的地方迟钝了啊，听不清楚看不清楚，讲要讲好几遍，该迟钝的地方又很敏锐了。以前鸟叫不会把你叫醒，现在鸟叫就叫醒你了。那么以前睡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以前睡觉晚上那个钟滴答滴答滴个几十年你也不觉得它在滴答，现在怎么滴答滴答，哎好吵哦。就这都是我们年老的现象，我们现在说说笑一笑，但是其实就是很悲惨了，那么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不管讲我们的喉咙声音。第八节，人怕高处。那一般我想多数的人都是，我以前也不会，怎么现在就会了啊？怎么过敏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以前没有什么过敏的，现在会过敏了。那么就跟以前没有那个痴呆的，现在有痴呆了，现在没有过敏的又过敏了。那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这恐怕都不是说客观的环境变得怎么恶劣，就是我们人老了。杏树开花，这可能也是指年纪大，本来是恭喜的事情，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应该是指死亡。但是我们永远家就不是只有死亡是在主那里了，但是这个过程是一定有的。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也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哈。就第五节，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然后下面那个是很悲惨的那个描述哈。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旁破烂，尘土人归地，灵人归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说这写的有一点，就不是有一点，我觉得相当生动，就是那么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在街上往来，有一点热闹的描述，熙熙攘攘走来走去，好像你在东区或者在繁华的地区，而人走来走去，人熙熙攘攘比较多的情形， 就是热闹的庆典了。那么熙熙攘攘比较多的情形，就周末你在东区啊，我明显的感觉台湾的经济实在一直在衰退当中。我记得我20年前的时候去天母那边讲道，就周末去天母讲道，哦，那也是热闹区啊，年轻人青年人在那边很多，晚上星期六晚上从吃饭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到讲完道到捷运，哇，那计程车都不好叫。现在是越来越冷清了，我去天母的时候。那不过前两天去东区啊还算是很热闹，那么也看到很多年轻人。但是各位，熙熙攘攘买东西 shopping 热门音乐会，这没有不好，这都我不会觉得这不好，这是年轻人的现象，就跟我们中年人就开始熙熙攘攘干嘛，去医院嘛、啊、老年人熙熙攘攘什么，就是在公园里面被那个外劳推来推去嘛，叽叽喳喳都是印尼话，那个被推的雇主都没有反应的，就在那边啊。所以我姐姐也说了这句话，我姐姐刚刚退休，因为各位也知道我妈妈因为身体最近有一点不好，曾经住院。我姐姐向来很乐观的，但她单身，她就说各位，她就说，她我一想到康安昌，我一想到以后谁来照顾我，我就悲从中来。因为她没有家，她没有结婚，那么其实有家的也不一定就没有悲从中来，就。你看到这些，你看到这些现象，各位，科技和金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也需要这些。就我最近不仅是因为妈妈住院，所以去医院看她，也看到很多老人。那么刚好有一个朋友，现在频率越来越高，各位可能你都比我知道，这统计数字政府也比我们知道，我们全台湾会越来越老年化。那么这老年化不是很遥远的，我都觉得哎呦，既然马英九死了，陈水扁死了，或者是行政院长死了，没关系，台湾的外劳一死天下会大乱，包括你家我家，只要一个晚上没有人去照顾，哇，就天下大乱了。那就好嘛，你有老人，我也去中心医院看一个老人，这秉宏牧师是比我看得多得多，住单人病床，住了反正从很小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有病就去那里，所以是有钱人，有那种24小时的那个看护，而且相当好。那么儿女要来看都是从国外飞来，所以也是相当经济财力都有基础，但是各位累啊，你再怎么样都是累，再怎么样都是，就是这个现象都有，我们会看到很多，然后政府还有这些东西啊，我觉得都很好，什么残障手册，然后外佣怎么照顾，我们教会也有怎么陪伴老人，这些都有，但你不能避免的一件事就是会衰老，会虚空，你的力量没有了，你的那个记性也都没有了，你看到这些东西，我是看我岳父，健康的不得了。70几岁还每天打篮球，跟那个男生会斗牛，早上一起来，现在活到97岁了，几乎没有任何意识了，能吃能喝能睡，但跟一个木头人一样，不会讲话。对，这都是这算是很好的现象，活到90几岁，然后又有钱财力来照顾，那有的时候甚至老人的身体很好，能够吃。像我妈妈也说能够睡，但你看到她的记性的退，什么都慢慢没有了。好，各位，虽然这是这么普遍的现象，可是传道书也在提醒，虽然今天可能比较不需要提醒，因为比传道书的时候要更普遍，就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是实在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们要适应这个，就越来越衰老，就你到公园到各个地方看到老人越来越多，看我们这些也越来越多，那么所以那个什么儿童主日学啊，这些哦都是我们的宝贝了， 以后看不到了，小孩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台湾风气继续下去会不会有宠物逐日学，都是猫啊狗啊在那边。我们怎么讲猫的 language， 告诉他耶稣是救主，这哎，这约拿书里面有讲啊，神也眷顾那些牲畜啊，好吗？我说这话就是，各位你可以逐渐，这不是突然，这不是一朝一日的，这是逐渐逐渐我们都经历到的。可是好像有个现象，它不能不讲，就是你会刻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不看重这个现象，然后等到你要看重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这里讲的话，到第八节讲的话，其实重点在第一节，你趁着你还可以纪念主的时候，还可以学习主的时候，还可以信靠主的时候，你赶快纪念主，赶快学习。就这跟我们华人的作风可能都是相反的。哎呀，年轻的时候先享受人生啊，到老了没事干再来参加这些查经团契。各位，老了就查不了了，也查不动了。我们完全相信神的恩典，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这我们都相信，我们也感谢主。但是神会有特别的拯救，但神一般的做法也还是在进行。就是包括各位，我严格的说，我们教会的拿阿米团契或加勒团契，你要叫这些老人啊，就听到啊，然后侍奉主啊，敬拜赞美主啊，我们甚至不要讲侍奉了，就是感谢喜悦，各位几乎不太可能了。我相信圣灵大能不太可能了，我就是说不太常这样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对不起我讲直接一点，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在中年的时候，你在甚至六七十岁神志清楚的时候，不肯去学习主的事，不肯去背十字架，不肯去渴慕主，不肯去读经，不肯去祷告，不肯去敬拜，不肯去赞美，你说我到了九十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喜乐的老人，依靠上帝，不太可能了。你会是一个烦躁的老人，也叫别人烦躁，因为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老小我们也都知道，老人慢慢变得跟小孩一样迟钝，可是你就没有听到耶稣说让老人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就是这样的人。当然老人也到主那里来，这我们绝对相信，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小孩子幼稚不懂事，我觉得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跟这节经文有关系，因为小孩子调皮不听，但是他是最可以造就的。不管是认识神的事，信靠神的事，或者是弹琴画画学语言，任何事年纪越轻越好。好，我们已经蹉跎很多岁月了，我们就不要讲这些我们追不回来的，我们今天还能来这里，我们还能祷告，还能学习，那就感谢主吧，就让我们学习依靠主的真实，主的美好，感谢主。各位，那如果你肯，那么我们也会说老年一样可以学习，但是越早越好。你知道晚的时候靠圣灵喜乐，妈妈要多感谢主哦。我现在跟我妈妈讲就很能共鸣，我感谢主。各位，我母亲，我也不是背后说妈妈的坏话，康妈妈脾气很暴躁，很容易生气，非常几乎以前每天都会生气，但是就是神有很大的怜悯，就他就是就也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也学习服侍，也学习对付，他就是一个我觉得跟我很像样，我们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资质都不算好，因为讲我妈妈我只敢说不算好，讲我自己就很烂。资质不好，不是那种有耐心的、温柔的、乐意服侍的、开朗的，不是。但是他还愿意学，愿意渴慕。我们家小的时候很穷，那时候公教人很穷，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信主没有多久，我们家就有家庭礼拜，就自动向教会申请家庭礼拜。那么家庭礼拜就请一些人来做礼拜，我也不知道这都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他就做这些事情，就感谢主，到居然就发现了，哎，到他越老的时候，他能够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或者说很可慕主。那么我们的那个外佣，新的那个外佣，他你看他居然跟他在一起，他90几岁了，他居然跟这外佣讲，你要祷告，我告诉你怎么祷告。感谢主，当然我们每个人理论上或者靠着主的恩典，圣灵都可以做事，但是越早开始越好。人，你说就你不要说，对我来讲已经太晚。没有太晚的，每一天都是可以信靠神的，每天都是可以舍己的。那么，悲惨的状况是不能够逆转的，这不能逆转。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身强体健呐、啊，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活得，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活100岁、90岁哈、啊。就大家大概也都会说身体健康活100岁、90岁。我也看到一些老人，像我岳父97岁啊，能吃能喝能睡啊，但是还是像个木头人一样。我也不觉得那样活是很有意义的。就你不太能跟他，不是不太能，几乎不能跟他对话了。康师傅很难过，每次回去都要问一下："爸爸，我是谁？"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反应。各位，这个现象我们都知道。传道书在苦口婆心提醒你，不要到这个时候来寻求上帝。当然，这个时候寻求上帝也好，比不寻求还是好。但是，学习一件事，在你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年轻的时候也过了。现在，以上帝为珍宝，就我们总是手机啊、事情啊，忙忙忙忙到很多。这个世界很多人会说，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忽略了。那我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夫妻吗？最重要的是上帝。如果包括你曾经寻求神、渴慕神、愿意在主里面扎根，那也不等于你能够一直持续这样。就我们从。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开始就看到有这样情形，有的好可爱、好乖、好听话的孩子，后来到了某个阶段，他就远离神了，就不回来了。有人是，很悖逆或者很调皮，后来就在主里面了。到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哪根筋对了，就开始在主里面。可是你也不知道你又能维持多久，这还是需要求主帮助。好，第9节，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也许这个传道者和听道者，第九节就是我们这里这一批吧。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着正直写的诚实的话。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各位也不要把这个只限定于你是听道者，牧师传道是传道者，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也是听道的人，这一点是改教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改教运动能够成功，有人说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发明了印刷术。以至于路德所翻的口语化的德文和丁道尔所翻的口语化的英文圣经，可以不像以前要手抄一样，很快的传到很多地方，让他们讲的道也可以，就像野火燎原一样。那么顺便讲一句话，有的传道人，虽然我不懂，但我也是求主帮助，觉得我们现在是新的印刷术，你们每个人什么 Line 啊、手机啊。都也是可以在刹那之间达成以前可能要花几个钟头才能达成的信息传递的果效。但是就当时路德那个时候，16世纪欧洲社会恐怕百分之我不知道是80和90还是文盲而言， 这个把圣经印出来，大量的人可以有的果效，可能还是不能太高估，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不会看圣经。改教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不知道算不算最重要，就是路德加尔文都非常强调，不是印刷，甚至也不是阅读神的话，是传讲上帝的话。路德提醒那些传道人，我也提醒我们当中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者。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路德说，你知道你的工作多重要，你在传道的时候，你是把上帝带到人的面前，他从你口中的话听到了上帝，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励。所以我们这个，我就说了，包括我这个牧师，我也希望我每次包括在听你们讲话的时候，各位不要觉得聊天就是无聊的，不，当你有一颗心，神在各地都散布他的奇妙的道，我们总都能有所领受。然后我们也希望不是很死板的，就是我们能够很喜悦的，虽然常常也要操练，告诉人家关于耶稣。就我就最近这跑到医院跑多一点，我真的一方面是跟我姐姐讲的一样，悲从中来，我们也是这样越来越老，我们也是越来越接近死亡和空虚了，但是又是喜从中来，哇，我们有上帝，我们对这整个世界，我们告诉他们，只有一条路不会虚空，只有一条路是丰富的，是智慧的，是过一天过一分钟都有永恒的祝福。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